坦克帽，你在哪里？唐大帝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半年前他老婆带着孩子回到娘家。这年冬天，唐大帝只身进城到松河市打工，由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就只好每天蹲在马路边等着人家来雇他。天气很冷，他头上总是戴着一顶已经洗得发白的坦克帽，没有人问过他叫什么名字，谁要是找他干活就说坦克帽过来。有一天，唐大帝埋着头刚在马路边蹲下没一会儿，就听到马路对面有人尖叫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唐大帝抬头一看，见马路对面一栋百货大楼浓烟滚滚，很多窗口都喷出了通红的火苗子，大楼里哭声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唐大帝本能地跳起来跑过马路，一头地钻进了火海。他一次又一次地往外救人，当把第八个人刚刚背出大楼门口的时候，就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响，楼层的预制板坍塌下来。这场大火竟有50个人丧生，是城里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次火灾。大火被扑灭之后，唐大帝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他借住的被棚里，一仰身就倒在床板上。谁知道半夜的时候，他的腰越来越疼痛难忍，强忍到天亮，他拄着木棍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挪到医院。大夫一查，说是脊椎骨错位，需要住院治疗，先得交1000块的押金。唐大帝一听就愣住了，他哪交得起这么多钱呢？只好让医生开点止痛药，离开了医院。有个好心人见了，提醒他上民政局问问，民政局就在医院对面。唐大帝挪到那里一问，接待的人说，你说你是救人受的伤，有证人吗？唐大帝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现在到哪里去找证人呢？是啊，空口无凭，谁相信我的话？唐大帝本来就在松河举目无亲，现在腰又受了伤，还怎么干活呢？只能够是含着泪回了家。从松河带回的止痛药很快就吃完了，剧烈的疼痛把唐大帝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一折磨就是5年。后来腰总算不痛了，可是唐大帝却从此再也直不起身子来，整个人就像虾米一样，失去了劳动能力，现在又身无分文，在山沟沟里就更没法活下去了。为了生存，唐大帝只好再次的来到松河沿街乞讨，成了一个乞丐。这一年冬天好冷好冷，唐大帝浑身上下唯一能够御寒的就是那顶坦克帽，他蜷缩在大街拐角处瑟瑟发抖，可怜巴巴地祈求过往的行人给他扔下几个硬币。一天，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走过唐大帝身边，他驻足看了一会儿，冷不丁地叫了一声，坦克帽。唐大帝一惊，你是叫我？小伙子说，你真的是坦克帽？唐大帝说，以前我在这儿干活时，人家就这么叫我。5年前那场大火，你救了4个人。不是4个，是8个。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小伙子也不说话，一把就把唐大帝拉起来，叫了一辆出租车，不容分说的就把他领到自己家里。这个小伙子叫小二，是个赌徒，刚刚是输尽了手，现在在挖空心思的弄钱。今天在大街上意外的发现唐大帝，差点没有把他给乐死。原来5年前的那场大火之后，有4个被唐大帝从火海里救出来的人在媒体上公开声称自己是被一个戴坦克帽的人救的，并且找到市里有关部门，请求他们为他寻找恩人。市里于是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寻找无名英雄的工作小组，还请画家根据4名获救者的描述画了一个戴着坦克帽的唐大帝的画像，并表示要拿出1万元 奖励提供线索的人。那个时候，唐大帝已经回到老家，自然是没有人再能够找到他，当然也就领不到那笔钱。所以现在小二遇见坦克帽可兴奋了，他赶紧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打算去领钱。可是谁知对方却在电话里笑他，领导早换届了，时过境迁，这钱早黄了。小二白欢喜一场，气得直瞪眼，于是立刻把唐大帝撵出门去。哼，政府都不管这事儿了，我为什么要管？三天之后，小二因赌博又进了派出所。李所长一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他脑门训斥道，你怎么又赌？你都说过什么来着？怎么说谎不算数呢？没想到这回小二却犟着脖子振振有词，
你们当官的说话算数了，我一个小小老百姓说话不算数又怎么样？
李所长被他这话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二于是就气呼呼地把遇到坦克帽的事情都说出来。说来也巧，李所长的妻子就是被坦克帽从火海里救出来的，这些年他们一家一直在苦苦寻找救命恩人，所以李所长听小二如此的这般一说，立刻就开车拉着他满大街找，可是根本就没有再见到坦克帽这个人。没办法，李所长只好向新闻媒体求助。那么唐大帝究竟去哪里了呢？原来他被小二撵出门之后就一直的在附近转悠，那里正好是松河市的中心地段，可谓是整个城市面门最广的地方，在那里祈祷实在有损城市形象。几个退休的老干部实在看不下去，就把唐大帝领到了街道办事处，当着众人的面，唐大帝几次的想说出自己的情况，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没人相信自己，反而遭人耻笑。街道办事处的人见唐大帝这个样子，十分同情，大家你三十我二十的筹了点钱，除了为唐大帝买一张当天回家的车票之外，还把剩余的300元钱全塞到他手里。可是第二天，当他们读了报纸头版头条刊登的坦克帽在我市沿街乞讨，松河人扪心自问良心何在的这篇文章之后，连连的顿足感叹，天哪，怎么就没想到他是坦克帽呢？那天早晨，松河市每个看过这篇文章的市民心里都很不平静，新上任的市长看了之后就拍案而起，立刻做出指示，一定要找到坦克帽，绝不能让我们的英雄流泪。于是由街道办事处的那位替坦克帽买车票的同志提供线索，主管领导亲自带队，一支接英雄回家的队伍就出发了。可是松河市发生的一切和5年前一样，唐大帝却仍然是一无所知。此刻他坐在那列火车上，手里紧紧地拽着300块钱，心里琢磨开了，有了这钱就可以买一套修鞋的工具，以后靠它来糊口，再也不用到处去要饭了。可是他突然又想到，自己家乡太穷，能有多少人会花钱找自己修鞋呢？不行，这还得去城里。这么一想，于是当火车在大站口停下来的时候，唐大帝在中途下了车。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